记得我在欧洲侍奉的时候，因为差会需要减低开支，所以通常我们如果要出差买机票的时候，就一定是买最便宜的机票。那最便宜的机票的代价就是要傍晚凌晨清早去坐飞机回到宿舍。记得有一次凌晨2点钟的时候回到伦敦，那有一对夫妇，他们来负责来接机，是差会的一对的义工的夫妇。那天晚上可能沟通有一些问题，约错了地方，那对夫妇没有办法接到我们，弄了很久，结果才把我们接到。还记得上车的时候，那个太太就在骂那个先生说：“早就告诉你了，竟搞错了吗？”讲了很多事情，然后他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之前没有听过的。他说：“你啊，远看就英俊了，近看就很糊涂了。”还没有看过，远看你都很英俊，近看就很糊涂了。我觉得蛮有趣的，你远看你很英俊，近看你很糊涂。不知道怎么去翻译了。我知道是一个善意的笑话，因为他的两夫妻的关系很好，我知道是一个善意的笑话。那这对夫妇做餐馆的，很有钱，那提早退休就帮差会去做一些出活，比如说做一些水电啊、接送啊，那些都是他们做的。年纪大了，开始他们没有这么敏捷，但是他们的生命非常漂亮，他们的生命很英俊。讲到这里，大家都会想，那些传道人也会这样想，对啊，是侍奉啊，要你牺牲啊，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吗？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就常常觉得，想一讲到享福，我们就有一些罪疚感。如果你去温哥华的话，我们知道很出名是日本餐厅，我们常常还是尝一些日本的自助餐。那有些基督徒每次吃自助餐就有罪疚感，觉得基督徒好像不应该去享福。我们因为还是在讲牺牲啊、摆上啊、进食啊、付出啊，好像享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一些罪疚感。基督徒可以享受吗？基督徒可不可以享福？再看我们看圣经怎么看，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一起来念第十节、第十四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到十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第三章第十节，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取去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好，谢谢。这个经文的背景，当时加拉太教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论，就是外邦人可不可以靠信耶稣来得救，外邦人可不可以单单靠信耶稣来得救。当时加拉太教会有两派的，第一派就是说哥里派，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基督徒，要记着，他们说不行，他说外邦人要先成为犹太人才可以靠信耶稣得救，当然是信耶稣得救，但是外邦人要先变成犹太人才可以靠着耶稣得救，所以他们要行割礼，要守摩西的律法。还有另外在教会有另外一个立场叫信心派，那些派讲什么呢？就是说外邦人是不需要先成犹太人才可以靠信耶稣得救，外邦人只是可以单单的靠信耶稣就可以得救。那你说保罗是属于哪一派呢？ 信心派。很明显，保罗说不需要，因为这群外邦人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先守割礼，先守摩西的律法，才可以靠耶稣得救。外邦人只是单单靠耶稣得救就可以了。保罗是信心派的，所以他很清楚指出，我们不需要靠律法，因为律法只会带来圣经说咒诅。为什么呢？因为人知道律法，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只能带来咒诅。相反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了那个咒诅，耶稣带来的福气。本来我们要受咒诅的，我们犯罪，但是律法没有办法帮我们，律法只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律法没有能力教导我们怎么做，所以律法只是让我们更加被咒诅。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们代替了这些咒诅，所以圣经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得福。各位，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把咒诅变为祝福。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字去总结整本圣经，你猜这个字是什么呢？很有趣，不是爱。福。福。请你看创世纪第一章，我念一下经文给你听。翻开你的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念给你听。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创世纪说，神照着大光和水中所织出各样生命的族裔，各种其类，又出各样的飞鸟，各种其类。神看的是好的，就赐福给一切，说要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我们跳到二十六节、二十七、二十八节、二十七节，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这一切。第二章第三节，神就赐福给第七天，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天，神切了他一切所做的工，神就休息了。没有留意到创世纪第二章有一个字经常重复，那个字就是赐福，赐福，赐福。神创造的原意是要享福，你要记得创世纪第二章很重要，因为创世纪第二章是人堕落犯罪之前神创造的原意，所以创世纪的第二章是讲到神的心意。各位，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去享福。基督徒知道上帝第几天做造人呢？第六天。为什么要在第六天？谢谢。因为每一个上帝之前用了五天半做了全世界，去迎接我们的来临。上帝要我们降服。做妈妈的就知道，你可能就知道，当你长大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就开始去买东西，为了孩子，婴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你就为他的，你就去扫描。如果你看到可能是男孩子，你买所有东西都是蓝色的；如果你扫描看到是女的话，你可能买所有的东西都是粉红色的。因为有些很夸张的，肚子大的还没有生的，就已经房间都准备好了，油漆也刷好了，所有的衣服啊，所有的用的东西，床、玩具、奶瓶、奶粉，什么都已经买好了。你要记得还没有生的哦，还在肚子里面。有些更夸张的，就在怀 BB 的时候，已经小朋友的大学基金也已经买好了，还没有出生，大学基金也已经去买了。为什么？因为你疼他。为什么？因为你想他在来之前，你已经为他所有预备所有一切的事情，去迎接他的降生。各位，这是上帝所造的，还没有造人。第六天，为什么第六天呢？因为上帝五天半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好，去迎接人的诞生。人一出生，第一个任务就是享受，所以第六天，基督徒，神造人以后第一个任务是什么？请问，神造了人第一天的人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安息日，谢谢。
神
造人的第一天，第一个任务，人就说啊，做事情啊，不用那么急。有一些很心急。第一个任务就是生养众多，神还没有开始。第一个任务，神给人的是休息。第七天是安息日。原来神造我们以后，我们第一个任务是享福。是安息日，是探世界，你知道吗？原来我们的存在是有上帝的旨意，用了五天半预备迎接我们的来临。当我们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享福。我教会有一些青年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存在是一个意外。他说啊，他们可能是先知道爸爸妈妈可能不要他们的。那些青年人说是一个意外，那些青年人很惨，那些青年人很痛苦，他走在路上，我说我是一个意外，我不应该在这边。
错，
我告诉你，只要你在这里，你就不是一个意外，因为上帝爱你，你才存在这里。因为上帝差你们爱到一个地步，他预备了所有的东西去迎接你的降临。各位，神创造我们的原意一个字，那个字是福，享福，享福。享福，所以基督徒可以享福吗？你知道吗？基督徒不用躲起来享福的，不用在享福的时候很内疚的，不用的，因为享受是神创造给我们一个原因。不过很可惜，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有一个字变了。第三、第四节经常出现的，在创世纪出现的字，创世纪的三章第十四节。创世纪三章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不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要多多加增你的怀胎的苦楚，你生养儿女必多受苦楚。你不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对地必为你所你的缘故所受咒诅，你必终身劳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是第四章，四章十二节，你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的血，现在你也必从这地住受咒诅。各位，创世纪第三、第四章出了另外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咒诅，咒诅，咒诅，咒诅。为什么这么大分别？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人堕落犯罪以前都是祝福，祝福。第三章发生了一件事，所以让所有东西都转换了。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了罪。当罪一进来以后，神的祝福就变成一个咒诅，咒诅，咒诅。姊妹，原来你以前生孩子是不痛的。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痛，知道吗？所以以前是无痛分娩。弟兄，做工辛苦吗？今年是金融海啸，做工很辛苦。就问说为什么？是亚当的错。圣经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要汗流满脸才得保住。所以为什么做事那么辛苦？都是因为亚当闯的祸。所以我们当然上天堂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打他。我做了一生这么辛苦，就是因为你。咒诅，咒诅，咒诅。各位，你知道整本圣经想讲什么？神创造的原因是福，罪进了来，福变酒中变成祸，变成咒诅。原来整本圣经神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咒诅扭转回来，成为福，变成祸。整本圣经就是讲这个，很有趣。我们刚刚看圣经的时候，耶稣来干嘛？耶稣来就是要亲自上十字架，受了我们的咒诅，记得吧？然后耶稣透过十字架把这个福重新给我们。各位，这个是整本圣经的教训。知道去到启示录的时候，圣经讲了什么？ 在启示录看一下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圣经的最后两章圣经。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我念第三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你知道新天新地的特征是什么？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我用一个字来总结整本圣经，很简单，原来神创造的原意是福。罪来了世界，福变成祸。整本圣经是要做什么？要把这个祸变成扭转成为福，享福。耶稣来干嘛？为我们上这十字架，就是担当了我们的咒诅，这个祸。耶稣透过十字架赐福给我们。你到最后的新天新地是什么？就是没有咒诅，只有祝福。你应该很开心吧？我按照整本圣经的教导去告诉你，你是可以享福的，各位基督徒。享福是圣经的教导，尽情去享受吧，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有整本圣经做你的基础，高兴吗？这讨享福好的，但是关键是今天，当我们讲享受，当我们讲享福的时候，我担心享受跟享福的观念是被扭曲了。今天你跟我说享受，你跟你说享福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你可以享福，你可以享受，整本圣经都是在享福享受。但是慢着，今天你跟我怎么去理解享福？我很担心今天我们今天的享福观，我们的享受观是被扭曲的，被魔鬼捆绑。举例，今天我们讲享福是什么？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新越好，越新越好，是吗？美国文化，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是吗？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呢？是不是越多越好？是不是越快越好？是不是越新越好？究竟什么叫享受？我在香港的时候，很多香港人觉得，香港都觉得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越快越好，越新越好。结果我们的房子是越来越大，家私是越来越高级，音响是电视越来越贵越好。结果买了欧洲进口的家私，房子很大，电视很贵。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以为拥有这些就是可以享福，是吗？但是刚刚相反，为什么呢？这些要供的，啊，房子要去供的，电视要去供，家私也是要供的，进口的。结果怎么样？很多香港人六七点就起来上班，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是吗？因为他们想拥有这些东西，享福，结果他们。拥有了这个结果，拥有了这些东西，没有了享福，因为他们要去供。他以为他们有这些东西就可以享福，结果他们买了这些东西，正正因为这些东西，他们不断的要去工作，工作做更多的事情，很有趣，他反而没有机会享福。谁可以享福呢？家里面的费用，工人。你六点起来的时候去上班，谁坐在你的欧洲家私上面？你的工人，你的费用。你十一点才回来，谁帮你去看那个超大电视、最漂亮的音响啊？就是你的费用，你的工人，还有他的朋友。这是很。你每天就做得很辛苦，为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拥有了这些东西，你没有机会享受。所以不知道是你是工人，还是那个费用是工人。你是好像你是工人多一点，因为你把它拿回来以后，那个工人在享受。你回来就睡觉了，你明天早上一早又要出去了。就算你有三千尺、四千尺的地方，谁用呢？就是那些工人在用。到底什么叫享受？我再一次，你可以享受，你可以享福，但是你说的享福，我说的享福，跟圣经你所说的享福是同一件事吗？ 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很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做额外的工作，为了赚取一些不需要的钱，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衣服，穿一个给你所不喜欢的人看，懂得听吗？再来一次，你用更多的时间做额外的工作，赚一些基本上你不需要的钱，为了买一件自己不喜欢的衣服，穿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看，为了什么？什么叫享福？我不知道你这里流不流行自助餐，香港很流行自助餐，很有趣，你很久没有吃你就想念它，你吃完呢你又很辛苦很后悔，但是你不吃你又觉得不划算，你吃完就觉得很辛苦去吃了，每次吃完以后说我以后都不要去吃了，两个礼拜以后又回来了，很有趣，但是你吃完以后很辛苦，但是你不吃你觉得不划算。什么叫享福呢？就到底什么叫享福？你可以去享福，你可以去享受，但是什么是享福？魔鬼去扭曲我们，用一些错误的观念去捆绑我们，所以结果人们享福是拥有很多东西，只是我们是被捆绑，不断的做兼职，不断去供一些很多东西。美国出了一个统计，一个社会学家发觉30年前美国人所拥有的比现在是少很多很多，他们现在是拥有的非常多，但是他们发觉现在的美国人是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有游艇要供，有别墅要供，有几千尺的大房子要供。他想起来以前当没有那么多东西的时候，礼拜六不用去上班的时候，可以跟小孩有几个面包就可以去郊野野餐，可以去踏单车去野餐，很高兴。现在你现在拥有这些东西呢，以为你拥有就很高兴，刚刚相反就更加不高兴，因为礼拜六也要上班，礼拜六也要去上班。什么是享福？你可以享福，圣经说的，但是什么是享福？我们今天想到的享福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大越好。第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享福只是想到说物质，我们觉得享受就是一定跟物质有关，而且那个物质跟价钱有关的，很简单。你要送礼物给一个你所尊敬的人，你所亲爱的人的时候，你怎么去选礼物？我们是从贵的东西来开始，贵重，最重要是贵。所以对方收到第一件事是什么？看一下价值多少。哦，好贵哦，他就很尊重。如果那个礼物就喜欢不重要，用不用得上也不重要，重要是贵。你很那个是很亲爱的，很贵重，很尊重的话，你要买一个很贵的东西给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观念是在贵就是好，贵就是享受，是不是吗？那你跟我的享福观是不是堕落到只是越多越好，越新越好，越贵越好呢？杨牧谷一先生讲的，我们说我们很多东西可以享受，你可以享，你享受你的工作吗？工作是用来享受的。你享受你的家庭吗？家庭是用来享受的。你享受你的朋友吗？朋友是用来享受的。你享受你的大自然吗？这边是大自然条件很好，享受它，有没有一些健康的嗜好跟兴趣呢？那些通常不用花很多钱。你享受灵修亲近神教会的生活吗？我们说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享受的，但是我们今天享受的只是钱物质。杨牧谷先生给了我一个测试，我们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想一下怎么去脱离这个扭曲的享受的观的捆绑的话，下次你要送礼物你给亲近的亲爱的人的时候，你想一样东西基本上不需要花很多钱，但是他收到礼物的时候是很高兴。那我送一个礼物给我最亲爱的人，基本上不用花很多钱，但是他收到那个礼物会很高兴，你觉得你可以做得到吗？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没有创意了。我们想到享福就是想到钱，想到物质。我在欧洲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问我，基督徒可不可以赚大钱？基督徒可以赚很多的钱，可以吗？ 是可以的。常常说有一种基督徒叫赚钱的恩赐，他们有眼光，他们有独到的眼光，他们可以赚到大钱。我感谢神，如果你有赚钱的恩赐，是上帝给你，我没有，我有花钱的恩赐。你赚回来我帮你花，可不可以赚钱？可以，但是慢着。我跟欧洲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小心，你可能问错了问题。他们常常说基督徒可以赚大钱，是不是可以不断的赚更多钱？我说慢钱，你问错了问题。你应该要问的，基督徒应该不是可以赚大钱，是不是基督徒可以越赚越多钱？你要问的问题是，当你赚了这些大钱多钱的时候，你失去什么？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得到多少，得到什么？我们为的是为了这些文章赚这些钱的时候，我们要失去多少，失去了什么？如果你为了赚大钱失去你的健康，没有意思。如果你为了赚大钱你忽略了你家里人的需要，没有意思。如果你为了赚大钱你没有你自己的兴趣嗜好，没有意思。如果你为了赚大钱你不能有正常的教会生活，甚至你不能侍奉，这个没有意思。各位，什么叫享福？可以享福，你可以的，但是不是越多，不是越贵，不是越快越好。我们其实有一个观念是，那些是新，要新，要新，又不断要转的，转变的，去换的。但是很多我们用不到，你的电脑用多久又换了？
3个月。
我们换电脑的时候没有问为什么要换，电脑里面很多东西我们都用不着，因为拥有新的型号，是吗？我不断的在换，因为要觉得是身心宅还是享受。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很高兴，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玩那些汽水的瓶盖子，那些盖子我们可以就玩一天了。那个汽水的瓶盖里面有一个胶的一个片，我们就玩那个玩就可以玩一天。那个汽水盖，你看现在小朋友，他们很多玩具，但是他们不高兴。我们那个时候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太疼他，太重他。他出生，你给玩具 A 他，因为你疼他，非常贵的玩具，你买给他，我说没问题。但是他玩几个月呢？你跟他说，小孩不要玩了，我给你一个 B 玩具，新出的，更好玩。你告诉他的，因为你疼他，那就把 A 玩具丢了，然后就玩 B 玩具。其实他还没玩厌，玩了几个月，你很爱他，你要买 C 玩具给他。他孩子又有新的玩具，这个更好玩的，他就把 B 玩具丢掉了，要玩 C 玩具。你疼他，你不介意花钱，你帮他不断的做坚持，就是玩了 D 玩具给他，然后玩几个月以后，啊，这个 E 玩具更好玩，他就把 C 玩具丢掉了。他慢慢大的时候，他学习一个功课，原来玩具的寿命只有几个月，谁教他的？是你教的。是你教的，因为你不断的跟他说啊，这个玩几个月就不好玩了，买几个月就玩，买新的，是你教的，所以他习惯了。你真的疼他，你我没有怀疑你疼他，但是你是不是在帮他，不断的在换？所以现在小朋友很容易去就闷了。就觉得无聊。我去探访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朋友，就说小朋友说，我4岁，但是我觉得很无聊。我觉得你4岁你就无聊了。你什么时候才长大？4岁他就说无聊了。我现在40多岁，我还不觉得无聊。你觉得无聊吗？那些小朋友都觉得很无聊，他整个房子都是玩具，他还是觉得无聊。教会有个小朋友12、13岁，放暑假的时候说无聊，爸爸开旅行社的，那叫爸爸带你去迪士尼玩了，然后在温哥华去加州。啊，那个小朋友说迪士尼很无聊，我去了16次了已经。一个爸爸开旅行社的，12岁的小孩子去了16次，给我也闷。啊，你很疼他，你很疼他，你不断的给他，他不断的换玩具，其实你在害他。当他长大的时候，他结婚的时候，这个老婆的玩具玩几个月。他可能就无聊了，就换，谁教的？就是你呀，伟大的父母亲。 是你可以享福，你可以享福，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整本圣经说我们可以享受，但是什么叫做享受？你的享福观是什么？我们只看钱，只看物质，只看多，只看快，只看心。最坏的是，我们的享受观念是被扭曲到自私的。享受就是我有，你没有。我享受过，你享受不到，那个叫享福。我们今天玩得很自私。有一个美军在亚洲某一个地区在服役的时候，他很看不顺眼那些本地的文化，因为看到一个男人在前面坐着一只马，一匹马，老婆后面拿了很多的行李。那个美军说：“啊，男人你太过分了！你一个男人骑马骑在前面，你的老婆后面拿那么多行李。”那个男人说：“哦，那个是我们的文化。打完仗，很多年后就再回去旅行，就看到一些转变了。看到女人走在面前，都是拿着很多东西，女人走在前面。”那个美军说，很多年前在那边打仗的时候，看到你们文化很不喜欢男人骑马走在前面，女人只是走在后面。现在女人还是走在前面，你有一点进步了。那个男人讲什么？哦，因为打完仗以后，你们美军留了很多地雷，所以先给女的走，先走。各位，你可以享福，你可以享福，圣经说，但是你要小心你的享福的观念是谁给你的？什么是叫享受？你享受的观念是不是从圣经？到底什么是好好的去享福呢？有一个方法。有个方法，如果你能够掌握的话，什么是金钱的享福？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七到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到第九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知道。好，记得加拉太教内的争论吗？信心派、割礼派。保罗是信心派。保罗说得救不需要靠割礼，得救不需要靠律法。保罗说得救是单单靠信，信就得救，信就得福。然后保罗说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他说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成为了真以色列人。基督徒，你知道是你已经成为了以色列人吗？你是真以色列人。保罗说，肉身的犹太人未必是真犹太人，是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原来你跟我信了耶稣，我就成为真有以色列人，反而是肉身的以色列人，不是真的以色列人。肉身的以色列人只是一个假的以色列人，因为那以信为本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圣经说，然后因信称义的福音也早就在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两样，第一个，旧约是跟我们有关的，不要常常旧约跟我们没有关。今天很多基督徒只喜欢看新约，不看旧约，觉得旧约没有不关我们的事，因为旧约是犹太人的故事，旧约是犹太人的事。对，你跟我信了耶稣以后就成为真犹太人，所以旧约就是我们的故事，是上帝跟我们的故事，旧约是重要的。第二，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成为真犹太人，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是承继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知道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神给亚伯拉罕有什么应许？这个重要，因为是我们，也是我们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三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二章，我念给你听。十二章 第一，地道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第三节。圣经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你指示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各位，神给亚伯拉罕两个应许：第一个，你要享福；第二，你要叫人得福。各位，这也是最好的平衡。基督徒要享福，怎么可以享福可以得到什么益呢？享受福气，可以分享福气，两者并肩就可以享福。第一个是我自己可以享受福气，第二个是我跟人家分享福气。各位，这一点能够平衡的圣经所说的教训。神赐福给我们，我们可以享福，但是我们享福之余，我们要跟人家去分享福气。整个圣经讲什么？讲福。神创造的人是讲是福，所以进来了，罪进来了以后，把福变成祸，变成咒诅。你知道神的策略是神的策略是什么？神要把这个祸扭转成为福，他怎么做啊？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可能我们中国人是对的。他用的方法就是拣选一个人，拣选一个家族，拣选一个民族，赐福给他们。让其他人看到啊，原来敬畏耶和华是这么好的，原来亲近神那么好的，当其他人就被吸引归向神，知道吗？结果亚伯拉罕要叫万国万民得福，因为那些人看到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么蒙福的时候，就被吸引了神。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能道理就是这样子，先祝福他啊，原来这么好，大家就享福。原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任务，你要享福，因为你信我，所以上帝说，所以你享福。其他人看到的时候，哦，原来信耶和华这么好的，原来亲近神这么好的，大家就被吸引归向耶和华，大家就去享福，可以吗？这是神的心意。你是以色列，我是以色列，我们是真犹太人。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应许。第一，我们享福；第二，我们跟人家分享福气。我们要使万国万民得福。问题来了，亚伯拉罕讲什么？上帝，我又没有儿女，没有人可以继承，享什么福啊？神给亚伯拉罕三个应许，知道吗？第三个应许很重要。第一，神说你要生，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好像地上的山，天上的星。第二，你不但要生，还要后裔要成为大国，要成为大国。第三，我给你一块地。神要亚伯拉罕享福，我们很具体，什么叫享福？很多子孙，子孙全大，成为一个强国，还有一块地。这三个应许很重要。这三个应许就是摩西五经，还有约书亚记六卷书的内容，你知道吗？神用六卷书去满足这三个的应许。举例，创世纪讲什么？创世纪讲生孩子，知道？你知道你有看到吗？创世纪的里面的女人都不能生的吗？撒拉不育，利百加不育，雅各除了拉结也不育。你看圣经，你不觉得每个女人都不能生的？创世纪的女人都不能生的。然后上帝行神迹，亚伯拉罕、撒拉本来不能生的，后来有神迹，生了多少？一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玛利不算，以撒又怎么样？以撒娶了一个老婆。利百加又不能生，后来生了几个？说了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两个，以扫、雅各，是吗？然后雅各生了几个？雅各生了十二个。雅各故事很可爱，他跑去舅舅那边拉班 看到妹看上了妹妹，我喜欢妹妹。舅舅说可以，你做7年的工作，就给你一个女人，得好高的嫁妆。所以弟兄，你现在娶老婆不要嫌嫁妆很贵，礼金很贵。你一年赚多少？要赚7年的年薪才娶到一个老婆的礼金。所以这妈妈放胆要求你的礼金，圣经说7年。很感人的，圣经说雅各做了7年工，好像几年一样，因为他爱拉结。他感觉是爱情小说，因为爱这个女人，做7年的苦工，好像几天一样。然后结婚，很高兴结婚了，然后洞房了，很高兴。第一天起来，他说原来是姐姐。我看圣经，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看清楚？为什么睡醒才知道是姐姐呢？原来昨天晚上跟他姐姐的是利亚。所以弟兄，麻烦你看清楚，来吧去问啊，现在叫外父了。我本来是要妹妹的，为什么现在给利亚给我了？舅舅说现在外父啊，我的村有条例，姐姐还没嫁的时候妹妹不能说，那你早说。外父说什么？我可以把妹妹给你，但是你再做妻又做伟大的爱情，结果两个老婆。圣经说雅各说爱妹妹拉结，不爱利亚。不过利亚可以生，拉结不能生，拉结也是不育的。所以姐姐请他，我知道老公疼你，但是没有用，你的胆都没有一只。老公疼你也没有什么样，你不能生。所以圣经说的，妹妹很生气，妹妹就跟老公说我不能生啊。雅各说啊，不关我的事啊，你姐姐能够生，你不能生不是我的事情啊，生不出来是你的事情啊。那莎拉说我不能生，很有趣。结果就这样，两个女人一直在拼生孩子，结果生到了神奇，拉结又可以生。结果两个女人拼命在生，在古代生孩子贵累吗？妈妈累。圣经说他们两个女的拼命在生争宠，生到最后累了，就头切一下给工人，给侍女来上。你有工人，我没有工人；你有侍女，我也有侍女。所以雅各有4个老婆，你知道吗？然后又生，结果生了12个，就是12支派就这样子来了，这样就创世纪了。创世纪是讲生孩子的，女人每个都不能生，神奇哥哥从不育变成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一个生12个。到出埃及记，明天早上我会说，以色列人越生越多，越生越多。讲说什么？上帝满足他们第一个要求，记得吗？我要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地上的沙，天上的星。整本创世纪就是满足上帝的第一个应许。Good。第二个应许是什么？人多没有用的，要成为大国。摩西过红海出埃及，你有方向感，你知道以色列地图红海，埃及在下面。出了埃及过红海，转左还是转右？要转左，因为迦南在北边。但是他转右，为什么？他跑去西乃山，跑去西乃山干嘛？拿十诫，拿律例典章，那个经文很重要。我没有，我们看不能看下去。我们看利未给民书记，所以你看到基督徒啊，我要把圣经从头到尾要念一切，但是你没有用，你出不到埃及，你念完埃及出埃及记都念不下去了。律例典章很多规矩很重要的。以色列人是什么？大国，开始有规有矩，有律例有典章，神是满足他们第二个应许，你看见吗？出埃及记、耶利米记、文书记，神的第一个应许，好，解决了人多大国。第三个应许是什么？有块地，摩西带他们去到迦南的门口，12个族长，不是跑腿，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没有信心，迦南的故事，我们又回到那边，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很可惜。有一些主观理论上呢， 如果他们把迦南地也拿了，神的应许就满足了三样东西，他们就完全享福了。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结果在旷野四十年，感谢神，第二代领袖的出现，约书亚，约书亚记进了迦南。约书亚记也是征服整个迦南。所以旧约用六卷书去满足那三个应许：人多、大国、有一块地。各位，圣经是这样子看的。六卷书完了，记得神的应许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享福，第二部分是叫人得福。你要享受，然后你要叫万国万民得福。什么叫享受啊？三个应许：人多、大国、地，都有了。去到约书亚记其实已经完成了，所以理论上到约书亚记呢，他们就开始任务的第二方面就是什么？要叫人得福。一些人看到，哦，原来以色列这么好，原来耶和华这么好，原来信他这么好的，我们来信耶和华吧。这个是真正约书亚记的重点。记得约书亚记里面讲到外人被吸引归乡神了，记得什么叫拉合？把那两个探子闯起来的妓女，他那个探子说什么？他说我听过耶和华的名，他说我听到你们靠耶和华所想无敌，所以拉合说我这次帮你，我把他收起来，说你 攻到耶利哥的时候保住我全家。所以开始有人被吸引归向神，这就是神的应许。你要享福，你要叫人万国万民的福，万邦人也要因此认识耶和华。你怎么知道信耶和华好啊？因为拉合说我听到神的作为，我听到神的在旷野怎么去供应他们，怎么去击败那些约旦河东的国家，我想请你来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跟全家。结果拉合进来了，而拉合就出现在耶稣的家谱。还有一个叫基变，他们骗约书亚，他们跟约书亚订合约，骗约书亚说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饼是新鲜的，酒是新鲜的，酒袋是其实酒袋是破的，我们的饼是发霉的。约书亚跟他们订了合约以后才骗他。约书亚说为什么骗我？基甸说我们听了神的大名，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跟你打的，因为神太好了，原来信耶和华是这么好的。基甸就说我情愿跟你签合约，我跟你做工人，我做苦力也比被毁灭好。记得外人开始被吸引归向神，在理论上呢，圣经只有六卷书就够，不用六十六卷。今天你所念的是六十卷，其实六卷就已经完成了。神的心意是福，所以记得来变祸。神要把这个祸扭转成为福，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祝福他们，让他们看到所有人都去因为他的福去归向神，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福。然后根据那卷书是什么？四世纪。四世纪讲什么？以色列人享福了，神给他们一个地了，给他们国家又强，有很多人，结果他怎么样？就开始犯罪了。他们在享福的时候就开始犯罪了，他们没有做到第二样的事，就是要叫人得福。神赐福给他们，他们可以享福，但是他们享福之余要吸引一人。四世纪不断地告诉我们，当他们享福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在犯罪，拜偶像。他们只是要上半的自己享福，不要下半的要跟人家分享福气，吸引人归向神。这个是四世纪出了问题，他们要一半的应许，要上半的应许，不要下半的。他们要享福，但是他们不要跟人家分享福气，他们要自己贪自己，但是不要叫万国万民被吸引去归向神。结果这个就是四世纪，四世纪重复，好世界犯罪，上帝广告给外邦势力，管教他们，他们祷告以后，神兴起事迹去拯救他们，又求太平，太平以后呢，又再犯罪，有一些问题出现。结果整卷是四世纪讲什么？那时过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行自己眼中认为正的事， 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这样子叫降服。我记得我去年来讲到在国语堂的时候讲过一个英文字，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知道 news 这个是怎么写 N-E-W-S news 这个字，知道是这个字什么意思吗？新闻。News 翻译成新闻，我肯定是一个错误的翻译。有没有人做传理念传理系的？有没有知 news 这个字怎么解？我们做新闻的怎么 news 新的意思 ？news 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所以把 news 念的新闻是错的。你知道 news 是什么意思吗 ？North east west south。原来新闻不是新的，只是讲一下东，讲一下南，南一下西，南一下北。因为今天新闻里面其实都是旧的，就我打开报纸，哇，同性恋泛滥十世纪，哇，原来砸集体殴斗十世纪，哇，强奸案十世纪。哇，把尸体解剖了，把它展开十二块分尸案，也是十世纪。神棍骗钱四世纪，全部四世纪发生的事情，四世纪里面全部都有了，这些不是新的，这些旧了，所以你又不是新闻，只是讲一下东，讲一下南，讲一下北。整卷旧约讲什么？神赐福给他们，让他们享福。享福的目的是什么？吸引人归向神。记得所罗门吗？所罗门是最风光的时候，结果外邦人被吸引归向神。记得有人叫示巴女王吗？特地地来找他，示巴女王来找什么？他说：“所罗门，听到你讲了，真的有福。听到你说讲神的话语，真的有福。看到你的大声，可以常常听到你神的智慧的言语，真的有福了。”记得他吗？他被虚幻归向神啊！他说：“耶和华真的好，认识耶和华真的好，多有智慧，看你的国多强强大，多风光。”记得神的允许又来了吗？你要享福吗？你要享福，就要外为我做好见证，吸引人归向神，告诉全世界人说，你知道信耶和华是这么多好，所以示巴女王被吸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次享福的时候就犯罪了。所罗门有几个女人？1000个，我忘记的是300个妃，反正加起来有1000个女人。我常常想不到她有1000个女人，一年只有365天，她有1000个女人，就是说如果每晚见一个女人要3年才可以看到同一个女人，3年才可以看到一个同一个老婆在街上面走过。啊，说美女叫什么名字，她就是说死鬼，我是你老婆，我3年没有见你了，不好意思，3年才你见到一次的女人，1000个女人都不关系，没有关系。他拜偶像，记得吗？这1000个女人，带他去拜女人又堕落。你看到他的循环是不是在重复啊？神祝福，祝福，祝福。他们在享受，享受，享受。有时候他们 有时候他们会把人吸引归向神。哦，认识耶和华什么好的？啊，认识耶和华真好。但是每次他们一不跟人家分享这个福气呢？又堕落犯罪。如果你只是想享福，你不跟人家分享，你只是要享福，你不信任去归向神，就是我们堕落的时候，就要完了。新约，谁是神的子民？你跟我是吗？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就是说旧约的应许对我们是有效的。什么应许？两样东西，一个是神要我们享福，第二个是我们要吸引人归向神。我们是以色列人，你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得福？有，我们做了很多见证了。神医治我们，神供应我们，神保守我们，神看顾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福气，感谢神，我们享受。我想问一个问题，到底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重复旧约的那个悲剧？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享福，我们做见证，我们吸引人归向神。好，神祝福我们，我们享福，我们不跟人家分享，不做见证，不吸引人归向神，没有人没有叫万国万民得福，我们就开始堕落。结果那个福变成一个咒诅。各位，今天基督徒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呢？你享福，跟人家分享福气，还是你享福，开始腐败，开始堕落，开始犯罪？关键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跟人家分享这些福气，吸引人归向神？整本旧约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第一，神有没有祝福我们？有没有？我想所有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说神祝福我们。我们享福吗？我们很得无很好的无比。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跟人家分享福气，叫人得到帮助？我讲的是拆穿，我说的是宣教，我说的是布道，我说的是普世归主。你要叫万国万民得救。我有机会在欧洲侍奉，唯独他们的生命献上感恩。牧师提醒我们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很肯奉献。我在那边做了一年多的侍奉，然后回到加拿大，但是我每年都会回去短宣。有一间罗马的教会没有自己的教堂，借西人的教会很不方便，所以我们下午崇拜，因为上午是西人在他们自己的崇拜。有一天我去他，他告诉我们：“你可不可以过去希腊帮忙？”我说：“可以啊。”我说：“为什么事？”原来他们在雅典，在帖撒罗尼迦建了两个基址。我说：“为什么？”他说：“那边很多唐人。”有些基督徒很多人没有机会听福音，所以他建立两个基点。我说这样子不容易，他说是要很多的资源，很多的钱去做这个事情。但我说你们连自己的堂址都没有，我说没有啊，你还是借人家的教堂。他说是。我说你为什么 不先买教堂？他说我们北美洲基督徒如果自己有钱，第一件事是什么？自己先买堂，有钱呢、啊，才做拆船，才做宣教嘛。他说不是啊，他说那边很多唐人没有机会信耶稣，很多基督徒没有聚会。我们先做了那个，说我飞去雅典，在提萨罗尼迦，一两百多人的教会，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我很欣赏。我问可不可以求你给我去到北美洲讲你们的见证，自己没有教堂，自己有钱。去祠堂去做差选的，做布道。今天北美洲的教会王就说什么做差船做布道可以，既然我有钱剩下来，我自己先要够用。他们不是，几年以后我回去一下飞机，他们说牧师你现在不是在去在我们家里了，我们终于买了教堂了，你可以住在教会宿舍。我说这么好，你自己买了教堂了。他们两百多人买了一家一千人的教堂。我说为什么你买那么大的教堂？他只有两百多人。他说因为想更多人可以一起去听布道会信耶稣。就是我昨天有跟你们分享过蔡少坤，我去罗马接机的时候，他就想有一个大的地方，有可以开布道会，有很多人可以去那边听福音。他为了这个目的，两百多人的教会买了一个一千人的教堂。我跟他们很熟，我说这个教会多少钱？这个教堂，我对教会不敏感。好，他们好像说三百多万欧罗是非常多钱。各位，我认识他们，我认识这些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小贩做生意的，在欧洲在街上面摆摊位卖东西的，他们叫买散，他们只是做一些小摊小生意，三百多万的欧元。那我问他们，你做点小钱，他是只是借了几十万，借了几十万。我说那剩下的两百多万呢？我们一年筹到两百多万，两百多人怎么去筹两百多万现金？他说有弟兄姐妹奉献，上帝祝福他们，上帝祝福他们。上帝给他们，我们享受，我们跟人家分享，上帝再祝福我们。你相信吗？你相信吗？ 意大利边界有一个弟兄，我们这一处认识他，他做餐馆，他只是睡在厨房那边，很穷的。后来去找他，他租了一个房子，很大。我们说为什么你租那么大一个房子？他说要做家庭聚会，所以我们做训练的时候才全部他在他家里。他现在不用再做餐馆了，他自己有一个生意，做贸易卖衣服。第四次去，他的公司他的店增加了一倍。第五次去，他买了一个家。第六次去，他装潢了整个家里。每一次去，我们每一年去一次，每一次都不一样。他赚钱很厉害，但是他们每一次奉献是一捆一捆的钱奉献。我们菜会要建一个中心，他那些钱是一群一捆一捆的过来的。上帝祝福他们，他奉献，上帝祝福他，他奉献，上帝祝福他。那到底我想讲什么呢？上帝是要祝福我们，没有问题的，我们是要享福的。但是请你记着，我们享福之后，同时我们要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福气，要吸引人归向神，万国万民因为他得福。如果我们不可能跟人家分享，只是自己抱着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呢，我们就开始犯罪、堕落、解脱、堕落。我们的主角叫我要这个山地，上帝给他。你记得他拿到希伯伦的时候怎么样？他那个那些人说，谁的勇士继续跟我打仗去征服这个地区？那个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游击队，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他，我把所得的地分给他。结果一个叫做俄陀利的人出来，就攻占了希伯伦。结果嫁了那个，把那个女儿嫁了给俄陀利，那个女儿还要求说什么上传下传。加勒说全部给他，他得到那个山地跟人家分享，结果征服了那个地方。各位，神很祝福你，是吗？神很祝福我，很祝福你，是好东西，我们可以享受，就享福，不用内疚。圣经的教导，但是让我警告你，如果我们只是享受，而忘记神去侍奉上，跟人家分享神给我们的福气，那些福气就会成为我们的咒诅，那些的享受会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会因此而失去上帝的祝福。秘诀是我们要跟人家去分享。我在西班牙教书很困难，一些人是要晚上要做完工作，厨房的工作才可以开始上课，到我们叫圣经课程神学培训，十二点多才开始上课，上到四点多，很辛苦。他们更辛苦，因为白天他们做餐馆，我们可以睡觉，所以未必可以睡得到。啊，说神，但是他们做餐馆，晚上十二点关门以后才开始上课，上到早上四点多。有一天晚上不用上课，很高兴。晚上十一二点一起吃饭。啊，牧师，我们走了，去哪里？去，我那个时候在巴塞隆纳。他说另外一个城市要开车一个半小时。他说那边有一些中国人没有教会。他说我们教会一个礼拜会去一次，去探访他们，跟他们查经。晚上一点多，刚刚吃完饭，开一个半小时去到那边。早上清晨两点多，已经有一群人在一边等查经讲福音。另外天晚上有人觉知，再开一个多小时回来，已经天亮了，叫我睡觉。他们去买菜，他们要开始做生意。我第一个反应最初，我不会吧，晚上十一二点，今天我不用教，让我休息一下，开一个多小时要去查经，二三十人要开一个多小时再回来，我都觉得很辛苦。自己我以后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坏，我也是短宣，一年才去一两次，他们每个礼拜都这样子做，他们做餐馆的代职师傅，他们这样子做。上帝祝福他们。现在在巴塞罗那，在欧洲有一家神学院，叫欧华神学院，在巴塞罗那。上帝祝福他们。各位，我 想讲什么呢？上帝给我们享福的应许，但是请你记住，这享福有两方面，上帝要我们享受福气，圣灵要我们去跟人家分享福气。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两样是不能分开的，这两样一拆开的时候，就是我们堕落的时候。你信不信？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今天上帝很嘱咐我们，是吗？我们可以享福，没有问题，只要你确保你的享福观不是那个被扭曲的享福观，那就可以。但是第二，我更要提醒你的是，当我们享福的时候，不要忘记跟人家分享福气。我们维持这个关系，上帝就继续祝福，我们就继续成为别人的祝福，结果有就更有。不肯跟人家分享的，圣经说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你先相信吗？台湾杏林子想过写过一首很漂亮的诗，后来变成一首诗歌，叫《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有没有唱过？分担的重担，额外的轻。我们明白，两个一根起担就轻了。这是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时间到，我要停在这里。我就说世界很黑暗，那我们说世界很黑暗，我们比较黑。我们在加拿大，我们现在同性恋合法了嘛？晚一点，性工作者，我们不能说妓女了，我们就是性工作者，我们也合法了。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因为加拿大没有黑社会，因为王宝毒政府都已经包办了，所以黑社会已经没有的做。王政府包，赌政府包了，黄岛赌政府都已经包了，因为政府就是最大的黑社会，所有东西合法化，同居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吸毒合法化，大麻合法化，性工作者也合法化啊，全部都基督徒很心急，现在越来越黑，世界越来越黑暗了、啊，我21世纪越来越黑暗了、啊。加拿大有一个很熟练的长者叫布科比牧师。有没有听过他看过他的书 Experiencing God 不再一样，也是我参加他的聚会说了一句话，他说基督徒不要再做黑暗。当我们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问题不是黑暗越来越黑，当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因光没有发挥它的作用，没有发挥它的果效。为什么会越来越黑暗呢？因为光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你不要埋怨说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为什么越来越黑暗呢？越来越黑暗的问题不是越来越黑，是因为光不知道去哪里了，这光去哪里了。所以你要解决黑暗的问题，不是要解决那个黑暗，解决黑暗的秘诀是要让光去发光。所以当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不是黑暗越来越猖狂猖獗，而是光明不再发挥果效。谁是光明？是你跟我。我们还是在想着教会那些是不强，完全不关心外面的需要，外面的社区，我们不关心差传，我们不关心宣教。世界越来越黑，不是因为黑暗越来越猖獗，而是光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功效。愿我们这帮光明之子，在上帝面前审查我们自己，甚至需要去认罪悔改，甚至需要重新立志。各位，我们可以享福，各位，我们可以要去分享，别人去分享神给我们的福气，让更多人因着我们归向神，好吗？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你对我们非常的好，谢谢你给我们供应这么多的需要，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细心，给了我们很多，甚至我们不发觉的时候，你已经给我们，主，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给了很多很多东西给我们。今天我再求一样东西，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一个常常感恩。主啊，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没有不知足贪心，赦免我们常常埋怨，常常忘恩负义，我们没有感谢你，我们没有感恩，我们少少一点点的问题就埋怨，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自私自我中心，我们独自霸占了你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就是不愿意跟人家分享，主啊你赦免我们，主啊你赦免我们，主啊你复兴我们，21世纪我们要为你发光，为你做光做眼，帮助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让我们去变成一个蒙福的子民，也是变成一叫别人得福的主民，求你祝福我们的教落地的教会，叫万国万民应我们的德福，主谢谢你，谢谢你用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永永远远的做一个蒙福的子民，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赐给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福气，使我们期待的新天新地没有咒诅，只有祝福，愿世界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享受你的同在，主怜悯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